这一刻我们进入到一般书信的最后一课，我们要看的是犹大书。犹大书的作者在第一节自我介绍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因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3章的55节啊，那么有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是同一个家庭成长，他没有提这样的一个所谓肉身的关系啊，因为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但他提到雅各啊，他说他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因为呢，雅各是大家所知道的，犹大跟雅各他们一样都是由不信到信，而且呢，犹大并没有把自己列在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里面。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5节啊，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好，从这节圣经我们看到，那耶稣的弟兄们可能呢也成为了以旅行布道家，而且都已经有家室了。这封信给谁呢？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样的一个收信的对象，最有可能的就是写给在犹太散居各地的基督徒了。这封信是给蒙神保守的人，而蒙神保守的人也要保守自己，永远在神的爱中回应这样的一个恩典。写作的时机呢，我们晓得当彼得写完彼得后书以后，假教师的错谬受诺斯底主义影响的更加的严重，威胁到教会。因为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位，在行为上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犹大就写信警告读者，你不要受假教师的迷惑，要一同来护卫这个正统的信仰，然后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他所写作的时间，那可能是在主后的67到68年了。那个时候呢，雅各也殉道了，犹大有可能就取代了他的地位。犹大在信里面比较特别的哈，他引用了非正统的传统。在第9节，他提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来争辩的时候，那根据呢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还有俄里根这些教父呢，他们指出这个是出于未经的摩西升天录。还有第14、15节所引用的也是当时所谓的未经，也就是以诺一书。那么犹大引用这些正典以外的资料，那我们要怎么样的看待呢？那基本上也许我们从两个方面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首先呢，就是说犹大引用这两卷书所谓的未经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称他们为经书。那犹大也没有用所谓的一些公式型的用句，例如说经上记着说，犹大没有这样用。当犹大只称这个以诺是在讲预言的时候，那并不表示他是把以诺当作先知，而可能他只是引用这个以诺一书里面来描述以诺说预言的这样的一件事。第二呢，犹大虽然引用这两处的经文，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他对这两卷书的看法。他应该晓得说，在当世代的这个收信者呢，他们是熟悉的，他们熟悉这样的记载或者这样的传言，以至于犹大就引用他们。那么这个与他本人是不是相信这两卷书的真实性，其实这边并没有关系的。好，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大书虽然只有一章啊，它分成两个部分。在1到16节所讲到的是假教师的危险，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他们放纵情欲，当然他们要面对可怕的结局。假教师不是只在第1世纪末出现，假教师确实存在，在历世历代，他们的教导既吸引人又迷惑人，当然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犹大呢，他特别把这些假教师的他们的一些行为呢，跟旧约的这些犹太人传统的所谓的罪人、悖逆者，还有散播异端的来相提并论。他就让今世的我们在读这样的经卷的时候，我们会醒悟，会警觉到，事实上每个世代都有歪曲真理，都有扭曲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及这样的散播者存在。那当我们活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氛围当中的我们，这样的在教会当中的信徒，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举包容啊，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好，可能我们正为异端大开方便之门呢。那当时这些假使徒、假教师他们巡回布道，他们的教导带来的影响，就把对神的恩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在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当犹大说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呢，我不得不告诉你，所以我们由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心中的迫切跟着急。我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的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好辩者，但是如果面对真理被污蔑，真理被错谬的宣讲的时候，我们必须为真理而战，我们也必须为真理而奋斗。犹大正是如此。虽然保罗曾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他接下去告诉我们，不可把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在主里得着了服事的自由，但却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自由的服事啊。我们会看到真正蒙恩的人，他不会践踏神的爱，他不会辜负神的恩，他反而会常因为爱的激励，他就晓得该如何做，他就晓得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事，不是随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喜好，然后呢来随意而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也告诉我们说，人进羊圈如果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个人就是贼，那个人就是强盗。假教师正是如此，想尽办法蛊惑信徒，然后呢把羊带离羊圈。那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慎防。如果我们传福音啊，我们不讲罪，我们只讲爱。亲爱的朋友啊，你们来接受啊，你要相信啊，信耶稣啊，有喜乐有平安，好得很。讲起来好像没有错，信耶稣本来就有喜乐跟平安，但这个喜乐平安是信主以后自然的结果。但是我们只讲爱不讲罪，每个人都喜欢的。特别对中国人传福音，你要讲说你是个罪人啊，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听起来有的时候呢，有人会很快的设心防啊，很快的想要抵挡的。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罪，我们如何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讨好人，怕得罪人，怕人不来，然后呢我们想使人有好印象，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被播的呢七折八扣，这个福音呢就不是完整的福音了。但是如果你只说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你却不带领他真正认罪悔改接受救恩，那他不是从门进去。当他碰到一些困难，当他碰到有一些考验，当他碰到人生的一些风浪的时候，我说信耶稣怎么会这样，或者信耶稣怎么上帝没有保护我，上帝怎么没有帮助我，他从一线的这样的进去，因为他不了解。如果我们带领人清清楚楚的信，那是非常重要，把福音讲清楚对每个信徒都非常重要，也不是只有传道人来注意这件事。传道人可以开课如何布道，如何传福音，如何陪谈，弟兄姐妹要明白，要会传讲清楚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我们晓得说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而且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上帝不让我们这样做，你清清楚楚的传，讲清楚，传得清楚，我信我所传，我传我所信，清清楚楚的把人从门带进去，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到父神的面前。 福音不打折，福音也不加料，福音本身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呢，犹大呢，他就用了很多旧约的一些例子，他说从前这些人怎么样，然后我现在要提醒你，免得忘记，提醒你过往的事，作为你今天的鉴戒。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讲的是不信的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是不信，他们的结局就是灭绝。第六节，那不守本位的天使，他所犯的罪是骄傲，他的结局就是拘留在黑暗中，等候末日的审判。这一节圣经是比较特别哈，所谓不守本位的天使，在其他的经卷、其他的经文比较没有相对应的经文，但是放在这地方也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在第七节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罪恶之城中的罪恶之民，他们的罪是淫行，他们的罪是逆性的情欲，而他的结局就是永火的刑罚。假教师被情欲捆绑，假教师被叛逆之心所拘禁，他们被不敬虔的态度来辖制。作者犹大提醒我们，你不要轻易受搅扰，你不要随便被引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这不停止聚会不是说你偶尔有事情，你主日有事情，或者真的是身体非常的软弱，我没有办法去礼拜堂去教会聚会，不是这样。这个不停止聚会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聚会丢了，当你把聚会丢弃变成习惯之后，那是非常危险的。不要落单，彼此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没有破口给恶者了来侵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知道我的本位，我不能骄傲，知道我该有的，我要存谦卑的心，我不随波逐流，我也认清这个恶者的真面貌，我能够在世能够过寄居的日子。然后呢在第八到第十六节，我们就会看到犹大呢他用三个描述。第八节，做梦的人；第十二节，自私的牧人；第十六节，随从己意的人。他也再来描述这个假教师的他们的行止，他们的这个样貌。他们是做梦的人，醉生梦死，污秽的想法让他们犯罪，污秽的心用行为显出，而且他们是随意乱说话的，他们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藐视主权，毁谤尊荣。不论是藐视耶稣的主权，或者世上领袖的权柄，或者毁谤天上使者的尊荣。所以在第九节呢，虽然我们晓得这是未经哈，就是摩西升天录当中的一个例证，就是讲到当摩西死后呢，天使长米迦勒就奉派去埋葬摩西的尸首，魔鬼就跟这个米迦勒来争辩，说摩西生前杀过人，所以呢他的尸体应该是属于魔鬼的，你不能拿去。那魔鬼就自称他在犯罪者身上有权柄有权势，但是米迦勒天使长他面对这样的挑衅、这样的诡辩、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他都不用毁谤的话来责备这个恶者，他只说主责备你吧。犹大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到这些假教师信口雌黄，假教师呢毁谤在尊位的，墓中没有人，因为他的心中没有神。在第十一节呢，那么作者用了三个实例，就是该隐的道路嫉妒，巴兰的错谬贪财，可拉的背叛专权，结果就是有祸了。我们缺乏爱，我们就不会顾到别人，我们缺乏爱呢，我们就专看自己，所以呢容易嫉妒。当我们彼此相爱，我看到别人缺乏的时候，反而愿意帮助别人。当你目标偏离的时候，又就容易贪心。避免的方法呢，当然就是我眼睛盯紧在主的身上，我知道这世上所有的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当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专权。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学习做仆人，仆人有什么权好讲啊，仆人有什么财好得啊，我们好好的服侍主，在地上千万的掌声比不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声好啊，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第十二节讲到自私的牧人，在当时的爱宴哈，也提供一个圣餐礼拜的一个场合。其实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会看到那样的一个混乱，那样的一个没有次序，那样的分门结党，用餐的时候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完全没有互相的关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所谓自私的牧人，他在爱宴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贪婪，牧者没有看到羊群的需要，牧者只知喂养自己，为自己所得而汲汲营营，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这就是假教师的面貌。你也跟到第十三节，你看到作者他用表面跟实际，假跟真，然后来做对比。无语的云彩，秋天的树，海里的狂浪，流荡的心，看上去这个文字本身是运用的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是人是被形容成如此的话，那真是非常的危险的。然后十四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诺一书未经的预言，犹大引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犯罪的人如果不悔改，那么受审判就是犯罪者必然的结果。十六节，随从己意的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说奉承的话，谄媚人，这也是假教师的面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有好几个以色列人倒闭旷野的那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发怨言。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往下沉的，我们眼前是看不到盼望与光明的。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事情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是让我们感受到无力跟无奈。我们常常经历主的恩典，在很多看上去不是很顺利不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数算出神的恩典。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口中就会有赞美的话，怨言就离开我们而去。哦，原来发怨言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发怨言会倒闭在旷野，发怨言会让我们整个生命是蒙尘的。这地方让我们看到假教师是如此。那将来呢？将来呢，有一些好讥诮的人，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那么在面对这样的光景的时候，犹大怎么劝勉神的儿女呢？啊，二十节、二十一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美好的劝勉，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面对一个混乱的世代，面对一个仿佛是真理很难辨清的一个迷雾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拨云见日？那是因为在神话语光照之下，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充满当中支取圣灵宝贵的能力，在圣灵里面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很久的保守自己对主的盼望，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留意自己是不是在神的爱里面来说话行事，知道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的不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仰望主的怜悯，不是一时，乃是到永远。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装备自己常常祷告，合神心意的服事，合神心意的生活，还要顾别人的需要，疑惑的要怜悯，失迷的要搭救，污秽的要厌恶。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会靠主得胜。在二十四节，在二十五节，我们面临各样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主的恩典当中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感谢主，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对我们何等的有益处，何等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在今日的时代面对那永不改变的神的道，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勇敢的往前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都是你自己话语美好的教导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亮了一切，让我们知所遵行，让我们有方向，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祷告，愿在你话语的光照当中勇往直前。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